欢迎收听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第29集。在职官方面，明代定都北京以后，南京六部诸寺实际上成为赘游，嘉靖、隆庆间已经开始裁革了。万历三年二月裁南京官，以后再经过九年的裁革，除了仰望的大官和必须的属官以外，差不多已经调整，这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。万历三年四五月间，居正上请敕学政书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改革。明朝的学制，两京国子监是直辖中央的国立大学，与地方无干，各府州县有府学、州学、县学，都有一定的学额，归各省提学官管辖，乡村之中又有社学，民间子弟自由入学，不受学额的限制，但是没有强迫入学的规定。当时的问题集中在地方学制的府学、州学、县学。太祖洪武年间规定，府学40人，州学30人，县学20人，日籍廪膳，称为廪膳生员。洪武十五年定令，廪膳生每人每月零米一担，鱼肉筵席由官供给。宣宗宣德三年规定，府学、州学、县学各设增广生员，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，他们没有零米的权利，但是和廪膳生员一样，一家之内除本身外，优免二丁差役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家中只要一人入学，可以三人免役。以后增广生员以外，又添副学生员，用现代术语来说为特别生，他们当然更谈不到廪米，但是免役的权利还是一样的。廪膳生员、增广生员、副学生员，简称廪生、增生、副生，有时只称廪、增、副。通常人用汉朝科目秀才一等的名称称为秀才，这些秀才有米可领，御役可免，文理通顺，学问优长的，当然还可以考取举人、进士的出身，为国家做事。但是大多数永远只是秀才，做一世的府、州、县学生员，零米免役，成为地方的特权阶级。这一群特权阶级人物多了，发生连带关系，在地方上隐隐成为一种势力，可以欺侮一般民众，同样的也可以压迫地方官吏。他们尽管满口孔子、孟子、圣经、贤传，讲道理、说仁义，但事实上只是地方的祸害，这便是所谓学霸。嘉靖十年提准，生员内有雕泼无耻之徒，号称学霸，自意非为，即被提学考教，或访查处退，妄行善悔，赴京奏饶者，奏辞立案不行，仍行巡案御史拿问，便指的是这些人。万历二年，特设吏部，慎选提学官，有不称者，令其奏请改处。执行已经一年了，但是还没有看到成绩。居正认定，唯有控制各省提学官，才可以控制生员。书称：臣等幼时，尤极简提学官，多海内名流，类能以道自重，不苟寻人，人亦无敢干以私者，世袭如风，尤为敬古。近年以来，是此官稍稍轻矣，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，既无酌行实学以压服多事之心，则误为虚谈古谕，卖法养骄，甚者公开姓门，明招请托，又淡于寻吏，苦于教阅，高坐会成，继日代传，以故事习日弊，民委日资，以持物奔趋为良徒，以剽窃余劣为捷径，居长则德业无称，从事则功能显效，祖宗专官造势之意，亲以伦师，几句远耳。去年养和圣明，特敕吏部，慎选提学官，有不称者，令其奏请改处。其所以敦崇教化，加以人才，意义甚盛，今且一年矣，臣等体谅各官，足未能改于其故，吏部亦未见改处一人，良以积习日久，正骨为坚， 冷面男尸敷衍可畏，奉公守法者尚未必及之而已被伤于众口，因循颓废者尚不必急处而且薄遇一时，故宁抗朝廷之名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，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。该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，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。书后复列18款，目标都在整治当时的学风，列4款于此。一，圣贤以经术垂训，国家以经术做人，若能体认经书，便是讲明学问，又何必别标门户，拒党空谈。今后各提学官都率教官升儒，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强求，躬行实践，以需他日之用。不许别创书院，群聚徒党，即号召地方有识无形之徒空谈废业，因而起奔进之门，开请托之路。违者，提学御史、听吏部、督察院考察奏处，提学按察司官、听学按御史合奏，由是人等许各府按衙门访拿谢发。二，我圣祖设立卧碑，天下立病，诸人皆许直言，唯生源不许。今后生源勿遵明禁，除本身切己事情，许家人报告，有司从公审问，倘有冤意，即为昭雪。其事不干己，辄便出入衙门，陈说民情，议论官员贤否者，许该管有司身成提学官，以行止有亏革退。若纠众扛帮，聚至10人以上，骂立官员四行无礼，为首者照例问前，其余不分人数多少，进行处退为民。三，廪膳增广，旧有定额，待后增至复学名色，冒滥居多。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教阅，如有荒疏庸冒不堪作养者，即行处退，不许姑息。有捏造流言私逞报复者，访实拿问，照例发钱。同生必择3场俱通者，始行入学。大府不得过20人，大州县不得过15人，如地方发财及4-5名亦不为少。若相换世豪，干脱不遂，暗行重伤者，许竟自奏文处置。四，生源考试不安文理者，廪膳10年以上发附近去处充吏，6年以上发本处充吏，增广10年以上发本处充吏，6年以上罢处为民。这就是居正整治学风的计划。他要打倒游坛之士，所以不许创建书院；他要肃清学霸之源，所以裁减学额。至于禁止纠众、考验文理，果然是明初以来的遗规。但是居正有考成法在手，一切都得实行。因此尽管只是旧话重提，但是重提的旧话到了万历初年便增加了新的意义，不能再当据文看待。关于书院一方面，到万历7年召回天下书院，局势的推演更加积极。在学额方面，因为考成的关系，有司奉行也是非常严格的。明史选举制言，嘉靖10年，长夏沙太生源之命，御史杨仪争执而止。万历时张居正当国，遂核减天下生源，督学官奉行太过，同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1人者。这大概不是一句污蔑的话。假如居正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算，关于整顿学风的事，也许还要重新考虑。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领导阶层，得罪这个阶层往往会发生极大的风波。周武帝灭高齐，统一北方，对于南方的陈国随时可加扑灭，只因杀太杀门，得罪当时的领导阶层，这一群僧侣消极反抗。武帝死后不过数年，整个国家移转到一个猥琐平庸的杨坚手里，知识阶层不曾提出一个反抗的呼声。明朝以来，秀才成为当时的领导阶层，政府的官吏出身于这个阶层，地方的舆论也操纵在这个阶层的手里。他们固然压迫一般民众，然而一般民众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声。 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又往往因为知识发展的关系，随时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所吸收。因此，秀才们不但没有受到民众的反对，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众的拥护。在人民大众的认识没有提高以前，有时会把骑在头上的恶霸看作领导人物，何况是在居正的时代。居正以前，世宗主张杀太生元，但是毕竟没有杀太。居正以后，四宗时，大学士温体仁又提出同样的主张，刑科都给事中傅朝佑立即提出弹劾，书言体仁，右翼裁减茂才，茂才即秀才。国家三百年取士之精，一旦坏于体仁之手，此谓得罪于圣贤。温体仁固然是一个庸人，但是主张裁减生源，何尝得罪于圣贤？孔子常为成田伟力，孟子也说往义义也。孔子孟子没有造成特权阶级，也没有提出零米免疫的要求，那为什么主张裁减生源，为民众减轻负担，为公家平均劳役，就算是得罪圣贤呢？傅朝佑的议论只是拥护特权阶级的既得权利，不肯放弃。居正提出整顿学风的计划，正是抱了最大的决心。万历八年，他曾经说起，秉公执法乃不古所望于执事者，欲称绝职，但例行此四字足矣。至于浮言私议，人情必不能免，虽然不容合并，不容然后见君子。不古弃家忘区，以训国家之事，而义者犹或非之，然不古持之欲立，略不少回，故得少有建立。得失毁誉关头，若不打破，天下事无一可为者，愿无贤免之而已。这封信中大致也是关于整顿学政的事。居正坚持宗旨，打破得失毁誉关头，所以能有当时的成功。也正因为他不顾人情物义，所以不免招致深厚的诋毁。万历三年五月，还有一次辽东报警的事儿。蜀夷传来的消息说，鞑靼武士又出动了。这一次的主谋是土蛮，他纠集青把都，率同20余万骑士，准备向辽东开发。消息紧张的不得了。辽东巡抚立刻申报兵部，敌人已经开到大宁，所以请兵请粮一刻也缓不得。兵部尚书谭纶随即上奏，神宗虽然只有13岁，但是对于国家大事不容他不关心。他惊惶极了，他问居正怎样办。居正说，请皇上宽心，暑天不是敌人猖狂的时候，大致不会有什么大事。居正尽管这样宽慰神宗，但是言官们已经惊动了。一位给事中上书主张防守京城，浚壕堑，掘战坑，他恨不得立刻宣布戒严。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庆四年李淳芳、赵贞吉那一番仓皇失措的情形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但是同时也吩咐蓟镇戚继光和宣府巡抚吴队打听虚实。不久，继光的报告来了，据说鞑靼诸部酋长久已解散，没有集合的行动。吴队更说青把都始终没有出动，更谈不到进兵辽东。居正的估计没有错，一切只是虚报。但是北京城里的空气从五月以来已经紧张了好久。秋天到了，又是准备秋防的时候。居正上论边史书，服兵家之要，避之比己，审虚实，而后可以待改，可以取胜。今无端听以讹传之言，聚而仓皇失措，致上动九重之忧，下害四方之听，则是比己虚实，茫然不知。徒借听于传闻耳，其与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何异？似此举措，岂能应敌？且近日鲁青狡诈，万一彼常以虚声恐我，使我惊惶，疲于奔命，久之挟持不备，然后卒然而至，措手不及，势在彼反得先声后实，多方以误之之策，而在我故犯不知彼己，百战百败之道， 他日边陈失势必由于此。顾臣等不以鲁之不来为喜，而深以边陈之不知鲁情为虑也。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，尤贵审查计议，陈谋果断，乃能折冲尊祖，坐而制胜。今一文奏报，遂尔张皇事已之后，又既无一语，徒使君父日交劳于上，亦忧四方，而该部以提复攻读，未足以了本部之事耳。臣等未宜特谕该部，皆以鲁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，且秋防在耳，寂寥之间，近日既为虚声所动，征调疲困，恐因而懈怠，或致疏于，犹不可不宜警戒之也。张居正大传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感谢您的收听。